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5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近万名大法弟子纽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近万名大法弟子齐聚纽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1日至15日，来自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纽约市庆祝法轮大法弘传24周年和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天多个活动在不同的地点同时进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美好信息，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选择善良。
来自西班牙的法轮功学员 Jorge Gemino 说，每年都会来参加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他是2010年开始走入法轮功修炼队伍的。他说自己很幸运能够修炼大法，所有我寻找的问题答案都在转法轮中，他解答了我的一切疑惑。他希望更多人来了解法轮功的美好。
瑞典学员 Barbara Progand 10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候他在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难关，并患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幸运的是，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遇到了法轮功，从此他的生命走出了阴霾，修大法以后全然换了一个人，对工作和生活充满了信心和活力。
身着韩国传统民族服装的郑存粉女士看上去很安静很平和，说话慢声细气。他来自一个很富有的家庭。1998年他参加了新加坡法会，并见到了师父。他说，师父让我得到了大法，让我感谢不尽。其实用感谢这个词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的。他希望中国大陆那些还没有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人能抓紧了解真相，脱离中共，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2002年德法来自澳洲的房地产开发商 Ben Smith 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德法后他开始提高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做事先考虑他人。修炼使他改变了许多做事方式，通过法轮大法修炼，他了解到人生活在世间不仅仅是为了追名逐利，是要提升自己，最终达到一种精神的升华，这样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和平。
Amparo Ambia 来自玻利维亚，他说，感谢师父，修炼使我的生活整个变了样，我现在能用善心来对待别人，我觉得现在的我是活着的，过去完全不同。
来自多米尼加的 Minerva Cruz 每年都会来到纽约参加世界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借此机会向民众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这让他感觉非常好，很幸福。 2003年，弟弟在街上得到一张法轮功的传单并带回了家。 Maneuver 开始联系法轮功学员，通过修炼，他认识到生命有了另一种特别的意义。家人很理解和支持我和弟弟修炼法轮功。我希望中国民众能够了解法轮功，能知道法轮功的真相，不要轻信中共的谎言，要从法轮功学员那里得到第一手资料。
5月13日举办的大游行，全程历时3.5小时，从联合国广场横穿曼哈顿主要街道之一42街，最后抵达中领馆附近的12大道。3个大方阵组成长长的队伍，一望无边。最前面开道的第一方阵已经抵达终点，第三方阵的一批学员还在等待出发，令道路两旁观众感到非常震撼。
一对来自阿根廷的夫妻双双修炼法轮功。Juan Pablo Bursi 说，今天真是太美好了，这么多的修炼人在一起，能量场非常强大。妻子 Melida Scabney 觉得参加大游行让她感到身心愉快。已经修炼6年的霍安说，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自己心身都有很大变化。修大法后，我停止了吸烟，修炼使我身心受益，我觉得很好。他觉得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法轮功的美好，很可惜。希望他们能静心听听法轮功学员的心声，认真读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
5月14日，法轮功学员分别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鲍林格林公园、炮台公园和布鲁克林的卡德曼广场公园展示5套功法，祥和的能量场吸引了人们学练和观看。一位30多岁的黑人女士到中央公园游玩，她惊讶地发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能量场很强，还隐约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好景象。一位法轮功学员用手机为她播放了6分钟的功法简介，她倍感喜悦，感受到法轮大法是自己生命中最需要的。他表示，自己的整个头脑中充满大法两个字。
5月11日至15日，每天傍晚5点至8点，都有法轮功学员来到纽约的中领馆前练功，抗议中共迫害声援在中国大陆被剥夺自由练功权利的同修。青年学生丹尼骑自行车路过哈德逊河码头，看到各式各样的横幅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就停下自行车，拿出相机拍摄起来。他说，我刚刚听说了发生在中国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活体强摘器官太可怕了。他对学员说，举办这样的活动很重要，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迫害真相，因为还有很多人不了解这场迫害。 Margaret Welsh 从西班牙来到纽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匆忙中他仍然表达了对法轮功的支持。他说，仅仅因为人们追寻一种深沉的精神信仰就迫害他们，这是不公正的。他们有权利坚持他们的信仰，我希望迫害尽快结束。
法轮大法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自1992年5月13日从中国长春传出，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全球已经有上亿人在修炼，身心受益。为了纪念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法轮功学员们从2000年开始将5月13日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世界各地的一些政府政要纷纷祝贺与褒奖。2016年5月庆祝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期间，纽约州各级官员共有103位发来褒奖和贺信，祝贺法轮大法日，赞扬法轮大法真善人是普世价值，修炼法轮大法帮助上亿人获得身心健康。纽约州参议院全体通过了4090号决议案，祝贺2016年5月13日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主席斯坦·罗森伯格5月21日代表参议院全体议员颁发褒奖状，恭贺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马萨诸塞州众议院议长罗伯特·德里奥5月21日代表众议院全体议员颁发褒奖状，恭贺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
加拿大埃德蒙顿法轮功学员5月20日在市区的公园里举行活动，庆祝第1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4周年。亚省省长雷切尔·诺利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发来贺信，埃德蒙顿市政府为世界法轮大法日颁发了褒奖。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吉林市近30名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从5月11日至5月13日遭绑架抄家。13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李世刚、卜哲、于海星、李春清、赵艳秋、富贵秋、小腾、赵姓、李姓、于姓、栾姓等法轮功学员被吉林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在看守所、拘留所和洗脑班。11日，吉林市法轮功学员张守生、杨红艳、杨瑞及家属吴茂田等被交和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永吉县岔路河镇法轮功学员连金华、何长龙、李秀文、宋春华、陈丽君被江河公安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
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市成发乡法轮功学员朱海山是有口皆碑的大好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向世人讲真相，曾被劳教迫害一年，2010年又遭非法判刑三年半，遭酷刑折磨，身体被迫害出严重的心脏病、血栓、高血压、胸积水状况，于2016年4月18日含冤离世，终年73岁。老人生前曾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天津法轮功学员刘海兵曾经两次被非法判刑，遭八年冤狱迫害。2015年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又被绑架，冤判四年，刘海兵上诉。2016年5月19日，天津二中院维持原判，刘海兵即将被劫持入狱。刘海兵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曾经是天津轧钢厂的一名管理人员，被厂作为主要领导干部培养对象，后因为被迫害而失去工作。
深圳市福田区七名法轮功学员2016年4月14日被福田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福田看守所。法轮功学员王淑玲、杨红被非法批捕，曾和平在被非法关押中身体出现严重病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加拿大渥太华国际郁金香节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郁金香节，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2016年是第63届，为期12天。5月21日至23日，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郁金香节人流量最大的道斯湖集体练功，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来自不同地区的各族裔的民众。来自魁神加迪诺的爱丽丝女士在现场学会了五套功法，她表示练功时的感觉很棒，我感到自己焕然一新。目前在卡尔顿大学生物系学习的 Jonathan 从大纪元时报上知道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看到法轮功学员祥和的练功场面，他说我希望中国会发生改变，希望法轮功学员的努力成功。
美国明尼苏达州第89届参议院2016年5月20日表决并一致通过了 SF2090 议案，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呼吁美国总统同意由美国国务院进行一个全面和透明的对中国器官移植做法的调查，且呼吁起诉所有参与这些不道德职业的人，禁止曾参与过非法摘取人体组织和器官的人入境，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
5月18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厅前演示功法，向世人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这是两周内法轮功学员第二次在奥兰多市政厅前做功法展示。奥兰多市长巴迪戴尔此前宣布今年5月13日为奥兰多市的法轮大法日。5月21日，麻州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在公园以集体练功讲真相的方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24周年，表达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
2016年5月，德国多个大城市包括柏林、杜塞尔多夫、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汉堡等城市都举办了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们演示功法，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德国民众展现了这个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传统功法的美好。
5月21日下午，德国汉堡市法轮功学员在瑞智丹桥上设置信息台，摆放各类信息资料，以供人们免费索取，而边上则是一个模拟手术台， 皆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许多过往路人驻足了解真相。三位年轻女生表示以前听说过这个事，让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不把这些刽子手抓起来？学员解释说，因为这正是中共一党专政下发生的，由中共全方位控制的活摘罪行。女孩们很震惊，感谢学员告诉他们这些真相。
5月21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圣马丁广场传播真相。很多英国民众和国际游客得以了解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17年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表达正义支持。退休医生比迪女士来伦敦办事，了解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这一罪行后，她说，这样的罪行必须立即停止，我为自己的中国同行感到耻辱。她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名，并签署给自己的国会议员的请愿信，呼吁英国国会议员为制止中共活摘罪行做出努力。
5月21日，在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中心最繁华的亚瑟广场，法轮功学员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17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虽然活动中时有阵雨，不少善良淳朴的北爱尔兰民众被法轮大法的美好所吸引，主动上前询问怎样开始练功。在惨无人道的迫害事实面前，很多人郑重地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巴黎埃菲尔铁塔下，每天来观光的中国大陆游客都不会错过那里的法轮功真相点。他们有的被景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的胸怀所感动，有的游客抢着分析天安门自焚的真伪，明白真相后的游客选择三退，三退后并感谢法轮功学员，有的临行前高喊法轮功万岁，打倒江泽民。一个辽宁省沈阳市来的年轻游客在真相景点得到了向往已久的酒瓶光碟，非常高兴。他告诉法轮功学员，自己已经办了三退，很多资料都有了，就差酒瓶光碟。他每天晚上都自己偷偷看这些资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陆各地的真相展板和粘贴，为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在大街小巷张贴真相展板和粘贴，将法轮功红传世界和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的信息传递给当地百姓，真相展板吸引路人观看。
3-4月份，16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3-4月份又有168名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被中共法庭非法判刑，其中包括修炼法轮功的8名教师以及10名依法肃江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最严重的省份辽宁判刑28人，山东判刑17人，黑龙江判刑17人，安徽判刑11人，新疆判刑10人。被判刑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中，70-80岁的老人有13人，82岁老人1人。从2015年到2016年4月，已经有115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由于中共封锁网络掩盖真相，本文的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
老母亲为儿子儿媳喊冤被警察绑架。5月16日晚上7:30时，80多岁的蔡桂凤老人在江西九江市浔阳区分局喊冤，他的媳妇谭美丽因发真相资料被冤判4年，现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当局一直不让家人会见。今年2月29日，蔡桂凤老人的儿子高家曲和黄影帝钟桂凤到甘棠派出所向民警递上一份真相信，希望他们能明白法轮功真相，从而有个好的未来，却被派出所警察绑架。后由国保大队队长黎军决定把他们关押在看守所，他们已被非法批捕。老人家多次到浔阳区分局找黎军讲真相劝善，可是每次黎军都不理睬，被迫无奈之下，老人只好背衣喊冤，希望浔阳区分局领导及国保大队队长黎军释放儿子和儿媳。 不料到九点左右，李军带上七八名警察，将蔡桂凤和他的女儿及周围八名法轮功学员强行拖拉到分局里，一一审问做笔录。李军还亲手搜包，并吓唬蔡桂凤说，别让我下次抓到你，你八十岁了，我一样让你坐牢判刑，直到下午一点多才陆续放人。
安徽省临泉县1522人控告和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5月至2016年5月，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法轮功学员和亲属及明真相的民众有1522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寄去刑事控告书和举报信，其中采用实名控告的有210人，大多数两高已妥投，采用实名或化名通过网络投递方式的有1312人。大家用自己受迫害的亲身经历和事实控告和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淫乱治国、滥用职权、违反宪法、剥夺信仰自由，要求早日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自2016年元月起，临泉县法轮功学员开始向世人征签举报江泽民活动，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腐败治国、出卖国土等多项罪行。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自觉加入到肃江大潮中，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正义之举，要求法办江泽民，为国为民除害。
建议大陆同修张贴法轮大法基本真相海报。近期明慧网发表了12幅法轮大法基本真相海报， A3 大陆版、 A4 海外版，内容一致，讲清法轮大法基本真相一直是师父所要求的。这12幅海报涵盖了自720以来有关的基本真相，特别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海报，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曝光了中共恶手江泽民导演的漏洞百出的围火。围火一直是大陆民众对大法弟子的一个心结，邪党利用了这个围火煽动着大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记得我地区的同修在本社区反复的在宣传橱窗贴出邪恶海报时，就用了两张 A4 纸打印的自焚伟案破绽大剖析的真相不干胶贴到了邪恶海报的橱窗上，几天后真相不干胶不见了，邪恶海报也撤下了。从那时起，几年过去了，再也没见过邪恶海报。中共邪党对自焚伟案破绽大剖析尤为恐惧，只是感到我地区自张贴真相海报后，邪恶的嚣张气焰减弱了很多。前一段时间，邪党公安厅计划要绑架我地区学员，也没绑架成。如果没有 A3 打印机，也可以直接打印 A4 海外版的海报，个人看法层次有限。
在汽车上粘贴真相资料问题。有一次我在车门上发现贴有真相资料，自封袋装好的，用双面胶贴上去的。取下来时，由于双面胶粘性大，把胶留在了车门上，自封袋取下来时也破了。由于下了雨，自封袋破损进水，车门上的胶用手也擦不掉。如果粘双面胶留下痕迹，这样给一般世人感觉不好，建议或者不用双面胶，直接放在车窗或把手上，或者用小磁铁吸在车门上。同修如果有更好的建议，也请写出来交流。请同修们阅读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挂广告的补充通知。师父评语，师父评语，救人还叫人反感。我体会，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首先要考虑别人，如何做才能让人容易接受。不能说我们出发点为了救人，就不管别人烦不烦，效果会适得其反。
从帮老年同修搬家想到的。一天听老同修说他要搬家，我便主动去帮他收拾一下，打打包，帮他把大法的书整理一下，装到盒子里。在这整理的过程中，我吃惊地发现大法书里夹着常人用的东西，一张张师父的单张经文，从零几年的一直到去年的，放得很凌乱，而且还和常人的病历、说明书、照片等放在一起，还不断地给他找出八九张零几年的、一几年的神韵光碟。我问老同修，您不知道明慧通知叫咱们立即销毁手中的所有神韵光盘吗？他说知道，只是把15年的给销毁了，可不知道家里还有这么多前几年的，更不知道师父的讲法和经文不能和常人的东西放在一起。我说 师父的法这么珍贵，一定要放整齐，并要单独放，绝不能和常人的什么证件混放，包括大法真相资料材料，该发出去的不要积压，这是用来救世人的。你们学法小组没说到这些吗？他说没有，还真不知道，幸亏你来帮我整理。哎，真是对不起师父啊。老同修很内疚。我也想提醒年轻一点的同修，从这方面多帮帮年龄大的同修，敬事敬法，共同精进，做好师父交给的三件事，跟着师父圆满回家。
请有条件的同修持续跟踪报道同修被迫害信息。从听到河南平顶山同修赵荣花被绑架的消息，我就一直在明慧网上关注同修的被迫害情况，但是很难看到同修被迫害的近况。再看到同修的消息时，却是被网判的消息。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同修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的情况。邪恶最怕的是曝光，及时的曝光同修被迫害的近况也是我们的责任。尽管邪恶严密封锁，但只要我们用心做，总能搜集到迫害的信息。我在2008年被绑架迫害时，妻子也是同修，她是外地人，对本地不熟悉，感到很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妻子就是抱着坚信师父与大法的一念去做，总是能很意外地得到参与迫害的责任人信息，甚至有知情者主动提供。能不能把事情做好，关键在于我们心的基点在哪儿，能不能在法上认识法，能不能正念去做。近期从网上看到很多同修被迫害的信息，但是后续的跟踪报道却很少。请同修担起责任，协调好，能及时的把本地同修被迫害的近况揭露出来。
严正声明，本周94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69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法轮大法日张贴真相公告的故事，大陆来稿。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们当地同修分别走出去张贴悬挂法轮大法真相条幅，过程中遇到令人感动的故事。不要撕。一张审判江泽民的公告刚贴出去，一个女孩子就围上来观看。因为公告篇幅太大，张贴的不太端正，我上前双手接下来准备重新贴正，这时身后一个男子声音急切地喊，哎，别撕，不要撕。男子从居住的院子里直奔过来。法轮大法好。悠闲的人们在河边漫步游玩，我和同修分别各自往树上悬挂真相条幅，树上色彩漂亮的真相，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挂件，在微风下闪闪发光。在一棵树下，我正低头将绳子系在挂件上，法轮大法好，一个洪亮的东北口音，循声望去，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微笑着一来到跟前，我随声应道，法轮大法好，小伙子东北人。他的另两位同伴也围了过来，我说，你们东北人好福气呀，我们师父也是东北人。小伙子自豪地说，我们那儿法轮功太多了。接着对他的同伴讲起来迫害后单位怎样阻止大法弟子上访的真相。看来他的两个同伴也不太了解真相，我也成了听众。随即我向他们讲述了大法在国外的红传盛况，同修在不远处默默地在发着正念。第三天，同修见到我说，挂条幅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彩色的梦，树上的条幅五光十色，把天空都照亮了，漂亮极了，师父在奖励我们。正义的人们，5月16日下午，我再次来到河边张贴溯江公告，第一块公告刚贴出去不久，人们陆续地围了上来。站在后面，我用手机拍下这历史珍贵的一刻。我沿岸前行，正在张贴第二张公告时，来到旁边观看公告的一位中年男士对我说，沾老点，沾紧点。我微笑着看着他，手中在给公告补着胶， 心中感佩一个生命在明了真相后的正和光明。在第三块公告的位置张贴后，两位中年女士已在旁边驻步观看。因为看到六四血腥图片时，就对我和同伴说，这是真的，我们单位的一个大学生。这时来了一个抱着小狗的50多岁的男子，我接过那位女士的话题，讲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时，那男子阴沉着脸对我说，你亲眼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说着就冲上来要撕公告，我用胳膊把他挡住，对他说，你要干什么？没见过你这么糊涂的。男子掏出手机要报警，我说，你报也没用，警察现在根本不管法轮功的事儿。一位大姐上去挡着男子打手机的胳膊，劝道，出门淘什么气呀，开心散你的步多好呀。男子不依不饶，嚷嚷着还是要报警。那位大姐道，别理他了，就像你刚才讲的，碰到了糊涂人。大姐不放心，拉着我离开现场。到达路口分别时，我向明白真相、善恶分明、正义的两位大姐祝福致谢。大姐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由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童真的文章，再谈誓约。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起誓和誓约占了相当的分量，古人在誓约面前相当敬畏与谦卑。古人发誓时一般手执枝条，发完誓就折断枝条，意思是如果违背了誓约，就和这枝条一样，或是双膝在地对天起誓，曰：如违背誓言，甘愿接受一切处罚，天打雷劈等严惩。师父多次讲过大法弟子的誓约及不兑现誓约的后果。大法弟子的誓约和常人的誓约有很大的不同，常人发誓一般是指在某一件事上的誓言，只针对这一件事而已，而大法弟子的誓约贯穿你整个人生的始终，整个修炼的始终。大法弟子都知道自己的誓约中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条，我个人过去比较简单的理解为，我今天出去发了真相资料了，我走出来证实法了，我塑僵了等等，就觉得自己兑现了誓约了。当然做一切证实大法的工作都是在兑现誓约中。后来在学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的一段讲法一下点醒我，突然对誓约有了新的理解，明白不精进的本身就是不兑现誓约。过去总觉得自己紧跟正法行事，三件事都在做，不属于不兑现誓约那一波的，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不兑现誓约联系在一起。师父在红银寺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就是誓约。我理解很多大法弟子还做得不好，所以师父才反复强调，大法弟子的修炼全面转向正法修炼后，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都存在是否兑现誓约的问题。有时一天三件事都做了，但思想不在法上，最起码在那一刻没有好好的兑现自己的誓约。今天的时间是师父用无量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换句话说，现在时间其实不是我们自己的，如果按照旧势力的安排，这件事情早就结束了，我们没兑现的誓约又如何弥补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每个生命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都要自己负责，特别是在宇宙正法中，谁出自于什么目的，干了什么事，哪怕一件小事都要负责，就是被定为在正法中负责起正负作用的神、鬼与微小的生命都得接受审判，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 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你做的每件事情给大法带来的耻辱与对主的欺骗，不承担责任能行吗？我这话以前没有讲，我不想说这些事情，但是你们真应该清醒清醒了，什么时候了？现在师父为了我们，为了宇宙众生，一再延长结束的时间，因而我们有了弥补没兑现誓约的机会，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抓紧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弟子每一天每一刻动的每一丝每一念都想想自己的誓约，用正念走好大法弟子最后的路，以不负这万古机缘。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自己，正念才能显神威。我在96年夏天通过父母得了大法，一直修得不精进，中间还走过弯路，但师父从没放弃过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通过各种方法一直在引导我走正路，领我回家。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年轻有时间，不用着急修，但在今年3月27日，我过了一次生死关，过程中使我改变了认识。当感觉生命要结束的刹那，我才知道大法的珍贵，常人中的一切都是虚幻。这时只有师父在真正看护着我。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自己也真正的正念正行，最终顺利闯过了生死关。我也真正的开始在自己修炼大路上快步前行。下面我想说的是一件前几天发生的事，希望对同修有帮助。5月11日早晨，我和妻子去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途中看到主路便道栏杆上新挂了邪恶的横幅，就决定晚上去清除。在学法小组时，大家都想给明慧网发邮件，提前恭祝师尊65华诞。由于当时无法破网，就决定让我回家后带大家发贺信。晚上我打开自由门，边发正念边等着破网成功，却总是显示破网失败。我想我给明慧发信祝师父生日快乐，名正言顺啊，邪恶凭什么阻拦我？又想如果贺信发不出去，我怎么向同修们交代啊？以前遇到破不了网时，我发正念后很快就能顺利破网的，这次发正念怎么不起作用呢？我就叫来妻子帮我一起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阻碍我们上明慧网的邪恶因素。发了半个小时还是无法破网，我和妻子向内找，一时也没找明白，就决定先去清除邪恶横幅。我和妻子一边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带好剪刀和壁纸刀就出发了。清除过程中非常顺利，妻子都没用工具，用手就把邪恶横幅撕毁了。我们又沿着路向前走，随后又找到两个邪恶横幅。这时有一辆警车就停在附近，还有三个警察在车附近解决问题，怎么办？我还在发正念，考虑是否等一会儿。妻子这时正念十足，走到横幅旁，三下五除二就把另外两个邪恶横幅也撕毁了，过程中做得堂堂正正，没有一点怕。相比之下，我却心有点不稳。妻子平时比我学法要多，比我背的法也多很多，真的是正念来自于法。平安到家后，我坐在电脑桌旁，打开自由门， 刷好快，一下就破网成功了。点击明慧网，再登录站内信箱，速度比平时快一倍。很快我们就把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恭祝师尊华诞的贺信顺利发出。我悟道，邪恶能阻挡我们上明慧网，是因为我们没有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没做好自己该做的事。修好了自己，旧势力就没有借口从中捣乱阻挡。当我们完全符合了自己所在层次的法的标准时，我们就说了算。这时师父就能给我们做主，护法神也能为我们护法。我认识到，只有时时刻刻把大法放在首位，修好自己，才能救度更多众生，最终和师父一起回家。本人层次有限，第一次写交流稿，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神韵艺术团大法弟子的文章，参加神韵巡演，修去人心。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17岁，去年刚从台湾来到神韵，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神韵巡回演出。我交流一下来到神韵之后各方面的改变。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快10年了，但自己一直都不是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小时候的愿望就是去神韵跳舞，助师正法。2011年考进台湾分校，在集体的环境中比学比修，才有了点大法弟子的样子。不过只是外头的框架筑起，内心却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人心，妒忌、争斗、骄傲，还有我最被胀大的执着，对情的执着，使我耽误了不少来神韵和来之后的修炼路程，也使我淡忘甚至是丢失了自己的初衷，史前签下的誓约。在去年来考神韵前，我还考过2次，都因为自己的人心，舍不得朋友、学校，舍不得离开，对于自己当初要来助师正法的坚定心已动摇。表面看是因为身高不够而没考上，在分校的时间越长，我越迷茫，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想要去还是不想去。去年神韵来台湾演出，我又去考试，之后通知我到山上考试。到了山上，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特别想要进神韵，也许是明白的那一面知道自己必须兑现签下的誓约吧。当时我不高而且又胖，还是让我留下来了，我特别高兴。一、修去不能被说的心。刚来的时候，所有团都在巡回，我跟14班一起上课，期间虽然不表现出来，但内心深处的人心却像喷泉似的涌了出来，感觉自己在分校学了4年，怎么能和这些新生比呢？加重了我对情的执着，念念不忘以前的一切人事物，攀比的心让我觉得自己不错，而爱面子的心使我不想跟群体，只想单独一人练舞，甚至不想让人看透自己，其实都是从这颗不能被说的心中衍生而来的各种各样的人心。接受不了别人说自己的不是，怕丢面子，或是一被说心里就气愤的不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不向内找。这些心直到我进13班都一直带着，进团后排节目老被说是新生，动作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上古典舞的课也一直被老师说，觉得受挫，垂头丧气的，其实都是这些不好的心在起作用。有一阵儿，一位同修老是说我，有时一说我就不高兴，完完全全的往外推找借口，生出来的爱解释的心也使我更不向内找，所有的不开心，觉得委屈，气愤，通通压在心里，并且还有一颗很好强的心，争斗心，执着心没去，心性关一直过不了。在经过多次的交流和学法后，有同修直接指出我这爱解释的心，另一同修也跟我说，班长他们都是为了我们好，想把我们带好，才会不停地说我们。 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严肃地提到，你们从现在开始也是这样，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我的争斗心一直都很重，总想争赢，证明自己是对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于自我的意识和对自我的保护。之后通过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找出内心深处的根源，也就是强烈的不能被说的心，才认识到并且归正清除这些人心。修炼中处处事事向内找，每次遇到难关时就要想起师父在红银三中的少辩。少辩，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二，修去自私心。我发现了自己那颗自私的心，在巡演路上，有一次是在准备物资的时候，我拿了个谱架放道具和头饰，但过后再去看，发现上面有一半是放着另一同学的东西。当下的一念是，他怎么放到我这里？他已经有一张椅子了，而且也不先跟我讲一下，有点在埋怨他，但也没做声。过后他来跟我说谱架不够，所以把他的给别人了，跟我用同一个。我就在想，自己太自私了，他是为了其他人着想而给了别人，我东西不多却不愿意跟他一起用。另一次是放东西的位置，可能是上次没过好这关，所以这次又来了。因为没位置，所以一位姐姐就挪了一个位置给我，我先把道具放那儿，等我搬了一张椅子回来，发现东西都被挪出来了，一问之下结果是同一同学放了洗衣篮。我第一念就想，他怎么能这样，但这次马上转念又一想，我太自私了，也许他需要。这样一想后，那心一瞬间就豁然开朗。从那以后，只要是特别小的抢装间，他都会为我留位置，或跟他一起用同一个谱架。整理物资服装时，总想着怎么怎么方便，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同时换服装，同时抢装。遇到条件不好的剧场，大家都互相帮忙，互相提醒，想到的都是别人，而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说明自己有没有为别人着想。例如坐电梯时没有考虑到后面的人就让电梯关门下去了，或者发现洗的衣服中有不是自己的衣服却没主动去询问。从这些事我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心，必须要做到时时刻刻保持先他后我，为他人着想的心。三，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开始巡回的首场出了很多事故，我也掉了手绢。晚上有位同修和我交流，其实是说了我一顿，指出我的不足。我这个不精进的弟子把人心都带进整个一三班和舞台上，同修让我意识到自己修炼的不好，我完全就像个新学员一样，而且自己没有正念，没有想清楚为什么会在这儿，只是想着演好就好，不要出错就好，这是不行的。平时学法不入心，练功心不静，发正念也不用心，三件事都做不好，怎么救人呢？还有些常人中的情啊、友情啊，平时生活中惦记着以前的人事物，这样的心就不是全心全意地放在救人的演出上。 这些有如棒喝般的点醒了我，不能再这样昏昏沉沉执迷不悟下去，已经耽误了很多修炼路程的我得迎头赶上才是。自从来到神韵之后改变挺多的，巡回期间也是在不断地修炼着自己。师父给予了我们所拥有的能力，让我们在台上跳舞，在这人间的大舞台上救众生，希望在接下来的正法修炼路程中，自己能更加坚定和精进，完成历史赋予的重任。这是目前为止的一点修炼心得，不足之处请同修给予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6年纽约法会发言稿。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